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，题目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通知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5日。明慧网2025年的513征文活动从即日开始。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。2025年是真善人大法传于世间33周年。指导修炼的宝书转法轮出版30周年。期间各国各族裔士人得法修炼，返本归真，从未停歇。正如师尊在《悟》这篇经文中所说，果然有缘能悟者，两两相继而来，入道得法，实正邪得真经，清其身，丰其慧，充其心，成法传悠悠。2025年，中共妄图消灭法轮功的邪恶运动持续到26年。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也已经开展到第26年。师尊30年前在《悟》文中指出的社会现象：混世难悟之人，为钱而生，为食而避，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，苦苦相斗，造业一生。如今遍地都是，多少人却对此习以为常，引以为荣，甚至更恶，彻底丢失了本性。在这种环境中，谁在节制是下流？真修的大法弟子。众所周知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策略叫做名誉上搞臭，经济上搞垮，肉体上消灭。在中共制造的歧视和各种干扰及压力下，为什么那么多人依然修炼如初？大家如何坚韧地持续地提升着自己的道德境界，从为私为我的生命升华为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生命？希望真修的大法弟子们能写出自己学会在法中修炼，学会以法为师，提高自己的经历与收获，写出各自因修炼人的慈悲善念而帮助众生明真相、保未来的真实故事，以证实大法的救度之恩。大家一步一个脚印，扎扎实实走过来的修炼之路，就是在证实真善人的威力，见证人神同在的这个伟大而惊险的历史时刻。印证作品需以文字为主，但不限于文章，只要符合与大法同修及世人同庆513这个主题都欢迎。欢迎全世界的大法弟子、学员以及各国各界喜爱真善人的人士踊跃投稿。投稿方式：一、使用投稿平台 https://www.minghui.org/mh/contact-us.html， 选择第五项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。二、填写作者真实姓名，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，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，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，杜绝中共操纵的大陆域名电子信箱。身在海外的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，不要占用明慧站内信箱资源，并提供作者的真实姓名等个人信息。三、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。 收稿截止日期2025年4月15日。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庆祝五一三活动期间陆续发表，还可能被各明慧期刊、明慧周报、明慧广播、明慧书籍选用，以及被其他各媒体转载。让我们齐心协力，与更多有缘人分享真善人的美好，为人类增加福祉和希望。明慧编辑部，2025年2月25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让我们拿起笔写好五一三征文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5日。明慧编辑部2025年2月25日发表了五一三征稿通知，现在看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了，这里想提醒同修抓紧这稍纵即逝的征稿时间，因为收稿截止日期是2025年4月15日。今年的5月13日是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。目前国内 4.43 亿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，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性。国际社会也更加认清了中共邪灵的丑恶嘴脸。在这历史巨变的前夜，我们即将迎来法轮大法日，意义非凡。每逢五一三，我们大法弟子就格外兴奋与自豪，因为那是我们师尊开始传法的日子，是众生有望被救度的日子，那是我们师尊的华诞。用心写出我们在大法中收获的喜悦、提升的境界、修炼的真实故事，以及世人明真相得福报的精彩片段等，记录下这人神同在的时刻，与全世界人们共同庆祝这宏大的节日，以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。师尊在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你们不要小看了你们的法会，那是大法弟子们在整个修炼过程中的一部分。读到师尊的这段讲法，同修，我们真该重视参与啊。我经常听到、了解到修炼人都愿意参与这样的征文，也珍惜这难得的机会。但有同修真觉得不会写，或很多事不知从何写起，写不好。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故事。齐齐哈尔传法班学员写了一份心得体会交给师父，担心地说，写得不好。师父高兴地接过来说，写了就好。写了就好四个字语重心长，这里蕴含多少师尊对弟子的鼓舞与期盼，我们又感受到了怎样的使命与责任。其实我觉得就是用自己的笔写自己的话，去掉党文化的东西，怎么开头啊，怎么结尾啊，这些你都可以不想，开门见山，就写你想要交流的内容。像你听明慧广播或看明慧周刊那样，把自己要说的事情写清楚，就是一篇证实法的稿件。当然，同修要写清自己的性别、年龄等，有些内容可请帮助发稿的同修帮助整理一下。这里想提醒同修，在稿件中引用师尊的讲法，要写清师尊讲法的出处，认真地抄写讲法原文。其次，书写稿件时不要用自己日常用的简化字，这样发稿件的同修可能不清楚到底念什么字。不要草书，难以识别，只要工整地写出来， 哪怕使用了错别字也便于修改。发稿最好要早点传给同修，便于整理。早发稿件也给明慧的同修留下整理稿件的时间。同修，让我们写出发自肺腑的心声，展现师尊巨大慈悲的恩典，汇成宇宙的最强音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努力修自己，讲真相的路越走越宽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3月10日。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女大法弟子，自从20多岁开始修炼后，就认为修炼是最重要的事，一直努力在使自己同化真善人，同时传播法轮大法的真相，期望更多的世人也能受益。最近总结我的修炼状态，发现还是有很强的自我善念不足。我要改变自己固有的思维观念，用大法的正法力善意衡量一切，注意不要执着自我的计划想法，想让别人听自己的，而是多站在别人角度想问题，放下自我，圆融他人。讲真相中不要被世人不好的情绪带动，不被肉眼所见的假象迷惑，保持善念。目前正在努力让自己做事的出发点及一丝一念向为他的方向转变，努力去除恶念和私我，希望早些修出善良和为他的境界。第一部分，努力修去自我。我发现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和事都有助于自己修炼的提高，比如讲真相中碰到很极端的人，表现出很傲慢、狂妄、偏狭，我就想碰到这样的人不是偶然的，是不是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因素，它是我的一面镜子，提醒我要谦卑，思维要开阔包容，不要急于否定别人。还有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爱抱怨的人，意识到自己也有这个心，就是碰到不如意的事不向内找自己的原因，而是维护自我，向外找原因，实质是恶的东西。每个人身处的环境不同，但向外抱怨时都是在排斥师父给安排的修炼提高的机会。我们都是宇宙末劫时的生命，若没有师父圣恩浩荡传出宇宙大法，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生命的标准是什么，谁按大法的标准归正了自己，谁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浊世的金光。所以矛盾中千万不能认为自己绝对的对，如果我们都修去抱怨心，都信神信命，谦卑感恩，不管碰到好事坏事，都相信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，坏事是消去我们的业债或修去不好的执着心，心中就会充满阳光。魔鬼无法使人直接跟随，就利用人们想逃避苦难、出人头地、享受生活的心理，使人更关注物质生活，而不是保持道德上的高标准，逐渐远离神的教诲，远离传统，不断放大自我，越来越狂妄，直到被魔鬼掌控还不自知。正如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中的前言所述，共产邪灵反神逆天的狂妄，也造成了被操控者的狂妄，图谋通过权力、金钱、知识来扮演上帝， 主宰他人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，并进而形成一种社会潮流。所以当我们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，就不舒服，不能被人说，不能理解别人，出发点都是正视自己，会给自己修炼造成大麻烦。只有谦卑地按照大法向内修自己才是出路。我在努力修自己的同时，讲真相的路也越来越宽。第二部分，讲真相的小故事。下面记述几个最近讲真相中与世人互动的小片段。一，小男孩追悼明慧年历。明慧网发表2025年明慧年历后，我就打印一些年历册子发放。去年9月中旬的一天，在一个小区门口的马路边上，一位60多岁的老年妇女在路边好像要打出租车，她的旁边有一个6-7岁模样的小男孩，手中挥舞着一把玩具剑。我向那位老年妇女免费赠送年历，并告诉她里面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图片和小故事，她表示不想要。我继续往前走，这时身后传来小男孩的声音，你为什么不要？老年妇女回答，你愿意要你就要呗。接着小男孩向我跑来，喊着，等等我，我要。我递给他明慧年历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，他双手接过贴在胸前。我嘱咐他，法轮大法是讲真善人的，全世界有很多人都练，你这么小又没入过少先队，记住按真善人做个好孩子就行了。他说，我入过少先队。我还以为他没上学呢，赶紧说，红领巾代表着死人的血染成的，不吉利，化名退出他保平安，回去再好好看看册子里面的故事。我赶紧送给他个化名，他说行，就跑回去了。二，佛教徒的醒悟。一次在公交站碰到一对夫妇，我赠送他们明慧期刊。女士表示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，也知道电视里诽谤法轮功的宣传都是谎言，并说自己是佛教徒，还说他有位练法轮功的同学就因为这事被判刑7年，从监狱回来后他去看望，被迫害得相当严重，他怕同学再被迫害就送同学佛经，他认为佛教理论和法轮功差不多，后来同学改信佛教了。我听后很震惊，大法弟子如果不能坚定正念，和众生的互助互救关系立刻变成互害关系。我说，你设想一下，假如你是2000多年前生活在古印度的佛教徒，当时古印度迫害佛教时，信释迦牟尼佛就杀头，有人拿个理论让你改信其他就不用杀头了，也许有一些对佛法没有坚定正念的佛教徒同样会放弃信念，其实真实原因是怕掉脑袋，其他都是借口。他立刻无语，看他的表情感觉他内心也很挣扎，在生死和信仰面前很难选择。之后我也讲了20年前我也曾被劳教所迫害过，放下生死正念走出了迫害，26年了身体健康，没吃过药。她立刻对她丈夫说，你看看，不信不行。我又向她推荐师父对全世界众生讲法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告诉她经文里皆是许多宇宙与人类的天机，一些宗教界的人看了都感到震撼。她立刻收下师父的经文，表示回家好好看，接着询问我练功动作。三，无神论者退党。一天，看到在公交车站的长椅上坐着一位戴眼镜的男士，我向他赠送明慧期刊。 他表示自己是无神论者，对神佛啥的迷信的东西都不感兴趣，但是他示意我坐在旁边可以聊聊天。我坐下后说，法轮功其实主要是让人按真善忍的标准修正人的思想和行为，提升人的道德。法轮功修炼人数众多，在一党执政的国家遭到妒忌才被打压。我们连活鱼都不杀，更不可能干杀人自杀的事。天安门自焚伪案是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制造的伪案。他说，讲道德做好人这方面我认同，但是要说能治病我就不信了。其实我们老百姓普遍认为江泽民打压法轮功是不对的。我接下来讲了我在劳教所一次遭受酷刑时亲身感受到的神的保护。我们被狱警关冰房冷冻迫害，山墙上结着厚厚的冰，一呼吸一股白烟儿。狱警在冰房外嘲讽我们说，师父啊，赐予我们能量吧。可是狱警话音刚落，我立刻感受到一股热流从头灌到脚，而且晚上我感觉腿上像有暖风轻柔的吹。我对面的同修也让我摸他的手，热乎乎的，一点不冷。看管我们的人24小时倒班，我们是24小时全在病房里。后来看管我们的坐班人员全都冻伤了，我们却没事。他们找到警察说，他们不要命了，我们还要命呢，我们都冻伤了，不能看他们了。最后狱警只好让我们出了病房。我还给他讲了其他的一些酷刑迫害，他听后很动容，说，你说中国哪有人权呢？信仰的力量谁也改变不了，共产党是坏透了。得知他是党员后，我说，我们让人退党不是搞政治，而是基于道德层面的精神觉醒，作为这个邪恶组织的一员，是助纣为虐，是耻辱。我给他起个化名，劝他退出邪党，他欣然同意。最后我还跟他翻看了两本明慧期刊，江泽民的三大罪恶和更新版特刊三退问答。他看明慧期刊里面都是客观的新闻图片，表示对期刊里面的全球道德危机的背后这个话题挺感兴趣，说要回家好好看看。四，更多民众的感恩。一天买菜回家，走到一个学校的门口，一位女士在路边休息，我也把菜放到石头上歇一歇。那位女士立刻热情地给我一张报纸，让我垫在石头上坐那儿歇会儿。我顺势坐下和她聊天，她是个既善良又传统的人。这时另一位年龄较大的女士路过跟我们借笔，因为我包里常备一个笔，是记三退名单用的，就借给他。一会儿他用完还给我说，谢谢，今天多亏借到笔了，否则还得再跑一趟。我感觉他是个有缘人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觉得应该给他个机会了解真相，就和坐在我旁边的女士说，我去跟他说句话。然后追上借笔的女士说，我有免费赠送的期刊送给你看看吧。我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一本明慧更新版期刊《永恒》，翻了几页介绍一下。他果然是个有缘人，说，好，我今天有时间，你给我仔细讲讲吧。我回头一看，之前坐在石头上的女士已经走了，我俩就又回到石头那儿坐着，边翻画册边讲。讲到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，他感叹，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事呀，活摘人体器官真是太邪恶了，人得分清善恶呀。我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时，他说只入过队，他爸是资本家，别的都不让入。我给他起化名退队，他很高兴， 说今天是从很远的地方来这办事的，还要坐车回去。我们接着边走边聊，他给我讲了历史上共产党是怎么迫害世人的。他上班的单位是个小工厂，在批斗资本家时，第一天的批斗会就打死三个人。他说那时是拿着三角铁打呀，打人可狠了。当天他回家看到他爸还活着，都高兴得不得了，就害怕他爸被打死。他手指着路边的商业网点说，现在这些自己做买卖的小老板不都是资本家吗？那是什么罪呀？共产党就是整人。还说那些跟着共产党打人的人后来都遭报应了，运动过后也都被处罚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十字路口等红灯，送一位男士一本《明慧》期刊，他看一下封皮立刻藏怀里，说这个不能让人看见，说实话我一个小老百姓起不了什么大作用。我说你看明白了真相，选择站在善良一边就行，善有善报，将来你就会得到福报，只要能起到这个作用就足以了。这时绿灯亮了，他大步走到马路中间，又突然回头，很感动地大声说了一句，谢谢你。感谢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，创造机缘使众生得救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逆水行舟，冲出懈怠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9日。我静心反思近一阶段的修炼状态和体悟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比学比修，找到自己修炼上的差距，奋起直追，并与同修共同精进。第一部分，体悟人身可以修炼。这两年我身体出现几次不正确状态，有一些体悟和心得。一天睡醒觉，发现右手拇指的两个关节好像扭了，不小心碰到就很疼，靠近指尖的那个关节表面摸着不疼，但不能弯曲，靠近指根的关节摸着很疼，但能够弯曲。如果指尖关节想要正常弯曲时，则会牵扯着指根关节一阵疼痛，才能咬牙弯下来。要是想再伸直，就又得牵扯着指根关节一阵疼痛才能伸直。就好像有的人腰疼时那样，坐下之后站起来困难，站起来之后坐下又困难。所以每一次的指尖关节伸弯，都疼得我龇牙咧嘴。日常生活和工作受到很大影响，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，非常闹心。拇指关节的状况还没改善，紧接着左下方的大牙开始肿痛起来，肿得脸也变形了，左半边脑袋跟着疼，喝水喝粥都疼，每一次开口都是煎熬，既影响工作生活，也影响讲真相救人。我向内找出自己由于懈怠而没修去的诸多执着和人心，没有严肃对待修炼，也是身体出现状况的原因之一。意识到自己的安逸心，对美食的执着，不注意修口，爱抱怨的问题，却没有在实修中去掉它们，没有在法上提高。比如，练功不能一步到位，早上起得来就练，起不来时会发现一整天下来很难再找到时间补上， 本体得不到转化，自然各种不正确状态就多起来。根本上是没有做到多学法、学好法，没能够像师父在弘银实修中教导的，做道是修。没有了法的力量，就难以精进起来。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经文中说过，不能总是我给你们消业，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，跳出人的认识，人的观念。虽然知道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，但身体上的疼似乎又是实实在在的。在这种身体的煎熬中，听法背法，在法中加强自己的主意识，在法中坚定着正念。渐渐的，有一天我突然体悟到，人的主元神，人真正的自己，在这个身体里吃苦消业，能修炼成佛，所以吃苦受罪是件大好事呀，怎么成了煎熬呢？这样想着，虽然疼还是疼，却感觉那个疼已带动不了自己的心，真正的自己在礼物法理后的心情是轻松愉悦的，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。第二部分，体会师父在弘银心生经文中所讲的观念转，拜物灭，光明显。大约从前年下半年开始，因一些客观原因，我需要在住处为办公室准备几份餐食带去上班。前一天下班回来后开始准备，第二天早上带出来。住处厨房狭小，条件很有限，准备餐食的效率就低很多。虽然这样，心里知道自己是修炼人，应该要求自己尽量做好。这样花费了大量工余时间精力在采购餐食材料、预处理烧菜做饭上，偶尔晚上接个电话都感觉腾不出手来，弄得自己疲惫不堪，顾前顾不上后，顾左顾不了右，学法练功受到很大影响，心里着急却又无可奈何，无法突破，很难走出磨难。就在这种无奈中，我坚持听师父的广州讲法。有一天听完一讲法后，我想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，师父说心一定要正。我体悟人世间的理是反的，什么疲惫不堪影响学法练功呀，所有的苦和磨难不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吗？即使旧势力干扰迫害，师父也是将计就计，用来提高学员心性的呀。而遇到这苦和磨难，不正说明自己在法上需要提高了吗？何况师父不承认旧势力，那作为弟子的我也不承认。那个瞬间体会到了修炼人吃苦的真正快乐，真的是吃苦当成乐，一下子豁然开朗了。更为神奇的是，办公室突然就不需要再准备餐食了，说是太花时间太繁琐。这可是心性提高后瞬间发生的变化呀，真是如师父在弘银心生经文中所讲，观念转，拜物灭，光明显。我的体会是，所有我们修炼中遇到的观难，表现在人与人的冲突矛盾中，无论好事坏事都是好事，根本上是自己心性上的问题。第三部分，真相解开心结。有一件讲真相的事情让我印象深刻。我曾经辅导过一名中学生的英语，在接触过程中发现，一些高中学生选择住校，他们的生活学习环境很是单一，学生们就是一张白纸，家庭学校赋予他们怎样的教育，他们就成为那种教育的结果，成为那样的人。随着辅导，我把大法真相一点点融入交流之中。即便这样， 当提及天安门自焚伟案的话题时，至今仍然记得学生那双惶恐的眼神和不知所措的紧张害怕。我知道救人急，我也知道救人不能一蹴而就，要给予大陆学生一些时间。他们在封闭环境中接受着邪党的造谣灌输，难以分辨善恶正邪，也就难以解开心结，真是痛心。也许与这名学生的缘分不浅，他大学毕业几年后旅游时，顺路到我所在城市看望我。我事先多发正念，清理自身空间场和学生背后阻碍他明真相得救的邪恶干扰因素。接到学生后，根据他的意愿，我利用有限的时间精心规划室内的旅游路线，冒着酷热带他参观全国知名大学学府，观看校园里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地标性建筑，具有百年历史布满绿色植物爬墙虎的教学楼，再去登城门、登城墙，在洒满夕阳余晖的城墙边绿道上漫步，品尝当地美食。与学生时期相比，走上社会后的这位学生眼界开阔了很多，不再亦步亦趋地说话做事，有了自己的主见。夜晚灯下，我们谈天说地，自然地聊起邪党对法轮大法与修炼者的恶行。我更是自然地打开大纪元退党网站，让学生自己浏览，并点开申明三退的网页，希望为他声明三退。学生拿起鼠标自己操作声明，退出了团队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抹去兽印后，不再被邪灵操控的学生感慨道：哎呀，想想当学生时听您讲起天安门自焚的事情，不知怎的，我心里真的很害怕，哎，感觉自己当时浑身发抖。现在回头看看我们所受的教育，哎，这个党真是害人不浅呐。是的，邪党就是要牢牢地操控世人，为他陪葬。真正瑟瑟发抖的是人背后的共产邪灵呀，是这些邪恶的生命在做最后徒劳的挣扎。后记：修炼如逆水行舟，当勇猛精进，修炼如初。我们的精进应当是为他的，为了更好更多的救度世人而精进。我的修炼状态还在调整中，有待突破瓶颈，走出懈怠。以上是个人目前认识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还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面对面讲真相中的感人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7日。我是1998年底开始看转法轮的，当我看完第一遍的时候，我的感觉就是这是我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的。后来想想小时候所经历的一些有惊无险的事，真的是师父在看护。得法之初，师父很快给我净化了身体。之前我有偏头痛、神经衰弱、失眠、扁桃体炎、胃炎、关节炎等，特别是严重的失眠导致我的体质很差，经常感冒。在修炼法轮大法才几个月的时间里，这些症状不翼而飞，我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。师父不仅净化了我的身体，也净化了我的思想。修炼以前，我做事从不考虑别人，妒忌心、怨恨心 色心、争斗心都很强。通过修炼，这些顽固的人心已经少之又少了。通过背法，我学会了向内找。现在，只要这些心一出来，马上就能意识到，立刻清除。而且，我从一个从来都不会道歉的人，变成了一个处处考虑别人的人。说话、做事时，先想到别人能不能接受。如果伤害到别人了，马上真诚地道歉。所以，修炼法轮大法真的使我脱胎换骨了。现在，我每天3:10起床，动功练半小时，抱轮打坐各1小时。偶尔起床晚了，过后一定要补上。这是我跟师父保证的。学法、背法，我都非常重视。因为我曾经因为放松了学法而被迫害过，所以无论再忙，我也要保证能够每天最少学一讲转法轮，然后背一节，直到背熟，抽时间学师父各地讲法，同时利用练完功后发6点正念前的几分钟背红吟，另外还要发好正念。由于自己重视学法发正念，因此10年来我和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一直做得很平稳。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，就像云游一样，遇到各种人，有的一听就明白了马上三退了，有的接资料让他三退，他说看看再说，有的不要资料，只是听了真相做了三退。特别是党员，他们惧怕中共整人的手段，什么资料也不敢拿，但是又明白写党不好，所以愿意三退。有的人很有正义感，什么资料都要。我们曾经在大集上碰到一个人，他对写党很不满，他听明白了大法真相，要了资料就平等，说回去好好看看。还有一个人，第一次给他讲真相时他不退，并且说他还要竞选村书记呢。但是他借了真相资料，我嘱咐他回去好好看看。等到第二次见他时，他看见我就笑了，让他三退，他痛快地答应了，并且拿了一本酒瓶，也没有再说竞选协党书记的事。从那以后也没有再见到他。这是师父安排他来得救的。还有一次，我一进集市，看到一个50多岁的男士坐在路边，面前摆了一些葱。我看他的外表不像农民，就笑着问他：“老弟，您是退休干部吧？”他马上笑着说：“嫂子，你真有眼力，我刚从铁路上退休，在院里种了一点葱，自己吃不了，到集上卖点儿。”然后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高兴地做了三退，并且要了资料和酒瓶，他高兴地说谢谢。后来再去那个集上见不到他了，这也是师父安排他来听真相得救的，否则一个退了休的干部卖那点葱干啥。一次我在集市上正给人讲真相呢，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，我心里一惊，心想在这里有谁认识我呀？抬头一看，是一个穿黄大衣的老大哥喊我。当时我没有认出他是谁，但是看到他面前堆了一些萝卜白菜，我就放心地走过去了。他看到我没有认出他来，就笑着告诉我他的名字，原来是20多年没有见面的同事，他竟然还认得我，这说明我的外貌没有变。问候几句后，我马上给他讲真相，他痛快地答应三退了，因为他当过兵，是协党党员。我把资料和酒瓶共产党送给他，他也接了。自那以后，再去赶集也没见到他。这是师父安排他来得救，同时也是去我怕见到熟人的心。从此以后， 我不再害怕见到昔日朋友和同事了，甚至还盼望见到他们，救他们。每当想起这些年讲真相的经历，我都禁不住流泪，真的感谢师父。有的时候在回来的路上，看见有人坐在路边，一讲就退，他就是在那等着得救。这一切也促使我们更加精进，无论严寒还是酷暑，我们不敢懈怠，互相鼓励，互相提醒。这几年夏天特别热，同修身体比较胖，顶着烈日在脊上救人，汗水会流到眼里，会顺着脊背往下淌，衣服都湿透了。但是当我们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，心中真的是幸福满满。刚开始讲真相的时候，碰到不要的、骂人的，心里就不舒服，影响了救人的效果。随着不断学法，不断提高心性，常人的任何表现都不会影响到我们了。一次我们发真相台历，一个男的一把夺过台历就扔到路边的草丛里了。我没有动心，依然笑着对他说，大哥，你不要就给我，别扔啊。边说边把台历捡了回来。这时我身后的一个妇女说，给我，我要。我就把台历给他了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发完资料往回走，我无意间一回头，看到一个老头正在烧一本金种子。看见我回头，他还故意拿得高一点，好让我看清楚。当时我心里没有恨他，只是可怜他，他造了业得还呀。当然我向内找自己，还是慈悲心不够。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，世人也越来越清醒了，好多人见到我们就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，并且说共产党完了，还帮着我们劝三退。一次我碰到一个明真相的人，要了资料以后喊法轮大法好，在旁边一个卖哈密瓜的人开始不要资料，他马上过来说，拿着拿着，共产党完了，法轮功很好。最后卖瓜的人不仅拿了资料，还退出了邪党团队组织。我送给他护身符，让他出门做生意带在车上保平安。那人一看也要了一个，然后让我看他的手机反面，一个真相护身符在手机壳里面。我说，你已经有了，怎么还要啊，还给我吧。他马上揣起来说，不一样啊。是的，他手机壳里的护身符很久了。还有一个大哥非常赞同大法，每次都要资料。一次我送给他一个真相播放器，他高兴地打开就听，旁边的小伙子羡慕得不行，可惜那天只带了一个。在这些年的讲真相中，遇到的感人事说也说不完，也更加感受到师父对众生的无量慈悲。我深知一些不听真相的、不肯三退的，是因为我们的修炼层次不够，说出的话不能打动他们。这还需要我们多学法，尽快提高，多多救人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新经文，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1日。学习师父新经文，关键时刻看人心。我对照法反思自己，有多少时候都是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，如我想要干什么干什么，我要做的如何，我想做师父的大法弟子。 在做大法的事中，做得多的时候心情就好，精神状态也好，做得少的时候就情绪低落。总之就是围绕一个我字，长期以来也没有注意去修掉它。以前也曾意识到这颗执着心，但修的决心不大，不彻底，所以还一直隐藏着。回忆自己刚入门时的思想，因为在得大法之前看了很多气功书，但当看了转法轮后感到震动，感觉到这一门层次高，就决定修这一门。所以这一门的层次高是使我当时走进大法的因由，上高层次是我修炼的动力。因我那时30多岁，从小到大也很少生病，而追求真理、追求高层次是我人生的动力，这也是旧宇宙根本属性四中我的体现。这个我一直贯穿在我20多年修炼的过程中。1999年之前，个人修炼时期，为了追求悟的高，曾跟随某个自心生魔的人悟高层次的理，悟偏过，摔过跟头。正法修炼时期，由这个自我生出的干事心，总想做得多、做得大、贡献大，几乎放弃了静心学法、向内找、去执着的时间。工作之余大包大揽地做资料，以致出现过资料积压被邪恶钻空子，造成不必要的流失。当然特殊情况缺人手或急需时另当别论。由于这个执着自我、证实自我、上高层次这个畏思的心，又会生出妒忌心、沾沾自喜等其他心，所以看见其他同修哪方面的长处、修得好或做得好的方面，时常有一丝心里酸溜溜的感觉和不被落下的思想，所以总有一种往前抢、往前冲、不顾及他人的劲儿。表面看起来很精进、能舍、能吃苦，但其中隐藏着的这些私心，欺骗他人也欺骗了自己。是啊，学师父的讲法，我们都明白了常人中的名利情都是假象，是虚幻。可是修炼中的威德、正实法、救众生中的威德可是永恒不灭的，所以这个狡猾的私心却又隐藏在了修炼中。这是那个私变了个身法，他想骗自己、骗众神，甚至骗创世主，他想借助正法躲过这一劫，这是罪过。只要还有这个私我，就在旧宇宙的机制中，也就会有随时钻空子、干扰迫害的理由。前两年身边有2-3个同修也是做资料的，工作量很大很忙，从早忙到晚，也有做同样项目的同修却处于半闲状态。可是当半闲的同修几次主动提出要为很忙的同修分担一些工作量时，总会被拒绝，同修也感到很困惑，不理解为什么。但后来也看到他们身体出现了状况，其中有一位已再做不了了，设备也只好搬走了。当时看到听到这些，没有好好去想自己、看自己为什么让我看到或听到了，只是向外看，认为是别人的事，直到自己也出现了很大的干扰，还没有彻底的下决心去这个心。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经文中说，是大法在世上救人，大法新宇宙的机制是为他为公的，只有当我们放下各种掺杂的思念，完全在法上的时候，才能达到最好的救人效果，因为救人的是法。师父要的是每个大法弟子都提高上来，每个人都在法上成熟起来，每个人都走出自己的路，每个人都完成自己的使命，每个人都把自己所承包的范围内的众生都救了，每个人都归位，每个人都各自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，是整个宇宙的大圆满，而不是少数人的圆满。站在师父正法的基点上，完成师父的所愿，是每个大法弟子应尽的义务和职责，否则任何突出个人的言行都会造成对整体提高的干扰。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经文中说， 大家不觉得这是幕后再把那些不修的、假修的、不怎么用心修的人暴露出来吗？不觉得幕后就是人，同时也在清理大法内部吗？舍下心中放不下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舍，这个舍不只是在常人利益中的舍，也包括在修炼中的舍，才是无漏的舍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